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今天为你播出如何管教儿女这个专题，有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期待这个专题能帮助你和你的家庭。
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小孩子他会试探我们，他会试探我们，让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够坚持我们所提出的这些管教的原则和所教导他们的这些管教的内容。他们会用 whining 啊，会一再的请求，甚至有时候会威胁啊。有一个故事，看看有没有时间。有一个故事就是讲一个小孩子，他去看一个牙科医生，他因为他常常威胁他妈妈，在外面他妈妈如果不答应他，他就威胁他妈，他要把衣服通通脱光啊。他妈妈就怕了，所以呢怎么样，他一提出这个威胁，他妈妈就照办。他去看了一个牙科医生，这是一个资深的小儿科的牙科医生，已经非常年长了。他要他坐到椅子上，这个小孩子拒绝，他就开始使出他的法宝，他说他要把衣服脱光。这个牙医生说可以，请脱，但是还是请坐在椅子上。他就开始脱脱脱脱，但是他当然他先保留一点，没有先脱，没有一下子脱到光啊。他是想说，嘿，我就使出我的法宝。这个牙医生还是面不改色，请坐在椅子上。他就再一次威胁，你再说我就真的脱光光。牙医生说请便 OK， 这小孩就真的脱光光，脱到一丝不漏的就脱光。这个医生还是说请坐在椅子上，这时候这个孩子就乖乖的坐上去，所以他就是光溜溜的在那边接受治疗。等到治疗完了，这个医生还有最后一招，他说请护士把他妈妈请进来，要他妈妈请护士把他的衣服收起来，收在柜子里面，然后去外面把他妈妈请进来，请他妈妈带领这个光溜溜的小孩回家，明天再来把衣服领回去。从此以后这个孩子再也不用这个法宝了。所以哈，做父母，你要，我们真的是，我们就是，你就是要 insist， 你不要被他威胁哈。小孩子有时候就是会威胁你。好，其实有时候孩子跟我们要求一些东西，他并不是期望我们每一次都答应他。其实有时候孩子他会希望说父母的答案是 no。 为什么？因为你什么都任他去，爱做什么做什么，其实他很没有安全感。所以我们已经讲了，管教是让孩子真的能够产生一个安全感哈。所以当孩子发现父母能够爱他们，因此父母设下一些规范，而且父母可以很坚持的照他们所设的规范去做的时候，即使在受到小孩子的试探的时候，父母也不动摇，这个孩子就逐渐在他心里面产生很深的安全感，并且能够建立一个很健康的自我的形象。因为他知道爸爸妈妈够爱他，所以设定标准，够爱他，所以不管他用什么办法，这个父母都不动摇。他就学会了在父母所定的范围里面可以自由的行事。所以孔子说70岁可以随心所欲，怎么样，不逾矩。这个孩子也就可以达到这种状况，于是他就有一个非常好的安全感，他可以在这个范围里面，他就自己可以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同时呢也才能够帮助他可以建立一个很健康的自我的形象。事实上呢，有一篇文章我本来想发给你们，因为那个要 copy 要印蛮多的哈，我也许我还是把它印出来给你们。那篇文章也说，这样子一个会听从父母的管教、顺服父母的孩子，他才能够很自由地发挥他的创造力。 他才能够很自由发挥他的创造力。所以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真正被塑造成为一个真正的在神眼里面看是能够有价值的一个人啊，所以我们需要坚持。那么管教呢，要尽早，越早越容易。所以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最好最关键的时期就是幼儿期。所以 toddler 哈，一岁两岁的小孩，我们如果能够在那个时间就把很多管教的原则方法都定好，也教导他们学会听从父母，我们以后就非常的省事。那么为什么幼儿期最重要？因为幼儿期就是一切，他们一切开始形成，所有的一切东西开始，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一切在形成的阶段。所以为什么人家会说三岁定终生，有些人说一岁半，就是因为这个阶段是正好他开始发展，一切成型的时候哈。但是我晓得我们当中也有些人，你的孩子可能已经是过了这个时期，可能你会觉得有些事情可能你当时没有把它教好，你现在还在 struggle， 那么没有关系，从现在开始还是来得及。虽然从现在开始困难一点，但是绝对不是不要等到已经上了大学成了人，那时候就真的是更难了，就更难。当然并不是说完全不可以，因为在神是没有难成的事。如果我们到那时候如果发现太迟了，我们真诚的在神面前悔改，承认我们自己的错，重新开始，神还是有够用的恩典跟怜悯。所以如果你现在孩子已经相当大，你发现过去你一些方法是不对的，你可以告诉孩子，很坦诚地跟孩子说，以前爸爸妈妈不懂，好，没有按着正确的方式来管教你，现在开始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来施行管教。你可以一方面向孩子承认过去自己的错误，但是一方面重新告诉他你现在要怎么样来教导他。也许你会得到一次两次，或者不仅一次两次，可能要一段时间，这个孩子不会很快的就可以顺服，但是坚持下去一定可以达到我们希望达到的管教的目的哈。那么但是我还有最后一个提醒，虽然我们说了这么多原则跟方法，我们还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都是非常的有限，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在管教儿女的过程当中要倚靠神的恩典，我们要借着祷告来施行对儿女的管教，为自己祷告，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从神来的爱，赐给我们能力，但是也为孩子祷告，求神也亲自来教导，不仅我们教导，也求主求神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自己常常就是不但为自己祷告，也为孩子祷告。我教他一件事情，不是只是我教他，我也求圣灵亲自来教导他。唯有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真正来完成神给我们这个教养儿女的这个托付。好，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看怎么样来建立。他就要求我们这些被造的要向他负责任，所以用英文说哈， God holds us accountable to him。 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将来有审判，如果神不要我们向他负责任的话，就不需要有审判。所以为什么圣经教导说有审判？神是创造者，当他创造我们，我们这些被造的人，我们就对这位创造我们的神有一个责任，他要我们向他负责任。这也是为什么将来最后我们都要站在神的面前有末世的审判。这也是为什么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保罗在雅典向外邦人讲道传福音的时候，开宗明义第一点他就告诉他们说，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有的神， 他首先告诉他们，这一位神是一位创造的神。然后你看，你如果有时间回去，你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七章，他讲完了这篇道，最后结束，这些外邦人第一次听福音，他告诉他们说，这位神是创造的神。最后他也不忘记告诉他们，神已经定了时候要审判天下的人，所以他呼召他们要悔改。所以我们要建立儿女的责任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都要为我们的生命向神负责任。管教最终的目的就要训练我们的儿女成为一个自动自发、自我约束、能够向神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的一个人。同时我们把责任放在儿女的身上，也是表明我们对他的信任，也是表明我们对他的一个信任啊。所以我们需要建立儿女的责任感。那么怎么样建立？建立责任感的原则是什么？今天我们这一代，包括我在内，我们这些父母，我们常常替儿女做的太多，即使是他可以做的事情，我们还是帮他做。那么尤其在这么忙碌的一个时代，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替他做比我教他做还要省事，因为你教他，他一下子不会做得很好，你要很有耐心，时间也需要很长的时间，你替他做那比较简单。但是呢，如果我们是这样子，我们就失去教导孩子负责任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我们建立儿女责任感的原则是什么呢？原则就是，当这个孩子有能力可以自己做到某一件事的时候，就让他自己去做。当一个孩子有能力可以自己去做某件事的时候，就让他自己去做。那么当然父母应该先教导先示范，绝对不是说不教也不示范就吩咐他，他要自己去做。譬如说他大一点可以自己穿衣服，父母就要教他先做一遍给他看，让他知道怎么穿，然后才教给他，让他自己去做。好，那么我们看怎么样可以帮助儿女建立责任感。第一是父母的榜样，我想这个是我一直在强调的。在管教儿女的方法，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榜样哈。那父母的榜样，首先我们要以身作则，我们必须先把神所托付我们的事，我们能够尽责去把它做好。我们自己就必须先做一个向我们的生命负责任的人，这是我们要为儿女立下的一个榜样。父母如果在这方面，在自己个人对神负责任这方面能够立下一个好榜样，这样的榜样远比我们去指派他做某些事要他负责任能够给儿女更有效的一个影响。因为我们说了，儿女他们就是时刻都在观察，时刻都在观察，所以父母自己立下这样的一个负责任的榜样，这个榜样说话的声音很大，换句话说影响力很大。我们可以立什么榜样呢？如果今天我起来，我不太想去上班，我不想做这件事，但是虽然我感觉不想，可是我负责任的话，就是 in spite of 我的感觉，即或我感觉不想，我还是照我该做的去做，这就是叫负责任。所以我早上起来不想上班，我还是按时起床，赶快预备好去上班。做妈妈的也许今天头痛不想煮饭，但是可能我的头痛如果不是痛到我不能煮饭的话，我还是可以忍耐，我还是把该煮的煮好，让全家人可以有饭吃啊。或者我们家只有限的房间，可能我们只有三间卧室都已经满了，我们没有多余的房间可以去接待一个有需要的人，但是即便如此， 当我们看到真正一个有需要的人呢，需要一个住的地方的时候，我们还是去接待这个人来我们家住，我们就做一些安排跟调整，这些都是一个负责任的表现。我就要讲一个见证哈，我们这个 China Team 每一年到这个中国到北京去教书，有一位滕老师，他是帮我们做这个 organize 的。那么他去年就来这边，他是一个访问学者。那么我们支持的一对宣教士 Tom Island 夫妇就接待他，免费的接待他住。那这一次暑假他回去把他的女儿带来，那么因为 Tom Island 他们打算要卖房子，所以就不能再接待他，他就安排他教会里面的人来接待这个滕老师跟他的女儿。也许我们今天我们想这 Tom Island 去找谁来接待他呢，我们一定去看谁的房子大，或者谁家有地方多的房间可以来接待。我想大家万万想不到 Tom Island 所找的是一个单亲的母亲，一个单亲的妈妈，她自己有两个孩子，她住一个 two bedroom 的 apartment， 所以她没有多余的房间，她也经济上没有多余的能力，她自己的工作都不是一个稳定的工作，但是她却接待滕老师跟滕老师的女儿，她把她两个房间，一个房间让出来给滕老师跟她女儿住，她自己的两个孩子就跟她住一个房间。他自己没有一个固定的收入，可是他不拿滕老师一毛钱，他让滕老师在他那边住两个月，所以滕老师非常受感动，非常受感动。这就是一个我们父母怎么去活出一个负责任，这个责任是向神负一个生命的责任，这个榜样对孩子会带来很深的影响力。第二，父母的榜样是勇于认错，勇于认错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表现，换句话说，对自己所犯的错误愿意承担，自己犯愿意承认自己的错，就是你负起这个错误的责任。所以如果我们在管教上或者在言行上我们犯错，有时候打错了，不该打我们打，或者有时候我们在言语态度上对儿女有不该有的不尊重啊，或者是发泄我们的脾气，当我们发现自己错，我们应该去向儿女道歉，同时也让儿女看见我们像别的成人，像教会里面其他的人，我们也是会去向他们做错的时候，我们也愿意承认我们自己的错，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帮助儿女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勇于承担责任，做错的时候也勇于挑起这个错误的责任，承认自己的错。第三，父母榜样是向儿女负责任，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我们父母都要向神负责任，每一个人都要向神负责任，这是一方面。我们不但要向神负责任，第二方面，父母彼此之间也应当彼此互相互为负责任，啊，用英文说就是 being accountable to each other， 我们也要彼此互相负责任，我要来 check 你，就是说我来帮助你，你也来帮助我，同时我错了我向你认错，你错你也向我认错。但是不但如此，我们也应当学习向儿女负责任， being accountable to your children。 什么叫做向儿女负责任呢？意思就是给予儿女自由，把他们相信或者他们看见，他们相信你在某件事情上做错了，或者你这件事情不公平，或者你这件事情缺乏爱心，我们给予儿女有这样的自由，可以把他们相信我们错的地方用很有礼貌很尊敬的态度来告诉我们。好，我们给予儿女这样的自由，可以把他们认为我们错的可以来告诉我们，但是要用一个尊敬有礼貌的态度来告诉我们。虽然孩子的判断不一定准确，孩子的判断不一定公平，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 孩子往往具有很直接的观察力，孩子往往具有很直接的观察力，他可以就地指出我们的错误，可以就地指出我们的错误。所以我们也需要谦卑，能够让孩子他看见我们真的是，他觉得爸爸妈妈为什么也没有做对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自由可以很有礼貌很尊敬来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是错了，我们也可以谦卑地承认我们的错，也向儿女道歉啊。所以我自己也有这样经验，我跟大家分享过，曾经去 supermarket 买东西用那个 coupon， 我就想说可以把这个有几张广告上的都剪下来，下次来还可以再用。但是我们的大女儿就提醒我，她说妈妈，这上面写了 one household per coupon， 即使你下次来你已经买过了，你也不可以再买。那我想真的孩子有时候他有这种很直接的观察力，可以就地把我们的错指出来。所以这也是教导孩子，我们这样做不会让孩子看不起我们，不尊重我们，相反的，孩子会更加的尊重我们，他们也学会怎么样去负责任。好，那么然后我们就看不同年龄阶段我们怎么来训练他们负责任。对于学前的儿童，就是上学以前的孩子，从 toddler 开始，当他们有能力可以自己吃饭、洗澡、穿衣服、脱衣服这些事情他们可以自己做的时候，我们就要教导他们做，而且让他们自己去做啊。另外呢，也要教他们收拾玩具，玩完了要把玩具收拾好，也要教他们收拾残局。有时候吃完饭他们会吃的满桌都是，我们现场是吃完满桌我们替他收，我们其实他能力可以做的时候就要教他吃完了吃掉到桌上，教他怎么样把它收拾干净，教他物归原位啊，这些都是教导孩子来训练他负责任。但是我要提醒一件事，因为很多时候现在也许你看一些心理学的书会告诉你说，可以在教导儿女收玩具或者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把它寓教于乐，变成是玩游戏的方法，这样子的话你也可以轻松，小孩子也很喜欢做。我个人呢对这样的一个说法有一点保留，我的看法是，刚刚我已经说了，所谓的责任感就是当你不喜欢你不觉得想做的时候你还是去做，这叫做负责任。今天我 commit 在教会里面参与某一样侍奉，我今天即使是不想做不爱做，我还是能够负责任忠心的去做，这叫做负责任。有时候我们把这些东西变成游戏的时候，孩子没有学会什么叫做负责任，他以为是玩游戏。是你可以比较省力，因为你就玩游戏当中他也就把事情做好了，但是却没有真正教会什么叫做负责任。所以我自己觉得是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还是应该就是教他该负责任就应该要负这个责任去把它做好。那么学龄的儿童呢，当孩子渐渐长大，我们给他的责任也应该增加。所以到了学龄儿童，我们应该让他学习每天早上自己要准备好准时上学，不应该父母在后面一直催一直催啊。还有呢，回家做作业应该要自己可以按时来完成他的作业。这方面等我们讲到智育的发展的时候，我们可以再跟大家多分享一下这方面哈。还有晚上呢按时就寝，譬如说父母已经规定了应该9点钟睡觉啊，要操也教导他可以在这方面学习，他自己可以有负责任。那么还有要他保持自己房间的整洁，还有呢教导他要他学会铺床，早上起来自己把床铺好。那么第一天晚上临睡以前把第二天要穿的衣服放好，把书包准备好，这些都是他可以做，学龄的儿童可以做，都应该教导他们负责任。那么同时我们应该教导孩子 不要迟到，要准时，而且呢也教导孩子尽量不要缺席啊，在学校上课教导他们尽量不要缺席，这些都是一些负责任的态度。从小就把这个习惯教好，责任心教好，养成他们自动自发自我约束这样的一种态度啊，他们就会长大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那么到了青少年呢，这个时候可以让孩子参与家庭的清洁的工作，譬如说洗碗、吸尘、倒垃圾、啊、割草等等，这些都可以让青少年的孩子来参与。那么我们家里如果几个青少年，你可以让他们轮流担任不同的工作，不是一个人割草就一直割草啊，他可以轮流担任不同的工作。那上次我也讲了，可能我们最好啊，不要避免用给钱的方式，这是一种贿赂，而且呢，我们变成教了孩子一种很功利主义的观念，尤其这种是分担家里面的清扫工作呢，最好就是啊，让他们参与，用别种的奖励方法。那么另外呢，第二，青少年我们还可以鼓励他们部分时间打工。青少年的时候就可以开始鼓励他们部分时间打工，这种经验可以帮助他建立他的自信，也可以帮助他长大成熟。我们自己家的孩子啊，Ruth 好像没有 ，Joyce 他是从高中他就开始去打工，他是去做 babysitter， 去帮别人照顾孩子哈。后来他也有在一个医生的 office 帮他做那个档案的处理。我想这种机会是现在在这里很多孩子可以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学习打工，当然部分时间啊，不影响他正常的责任，他的学校的责任、家庭的责任。那通常孩子的时间是有余的，我们可以鼓励他们。那么孩子他就也等一等，我会讲到关于这个金钱的管理哈，他有赚一些钱，我们可以教导他们怎么样来做金钱的管理。第三呢，到青少年的孩子，当他可以开车的时候，到了会开车的年龄，我们也应当在他学会开车以后就放手，让他有机会就可以就是说让他可以自己去驾驶，到譬如说开车去到教会，或者自己可以开车去学校等等之类的哈。但是当然我们也需要把规定，我们的规范原则都讲清楚，教导清楚。那么如果你们觉得他可以负更多的责任的话，甚至车子譬如说你可以交给他，告诉他说每3000 miles 需要 oil change，那就给他一个责任，每到3000 miles 的时候可以提醒你，或者让他把车子拿去换油。那么当然你这个油钱你可以出，或者你要让他如果有打工有收入，让他来负担也是可以，就给他们多一点的责任啊。所以呢你们的那个讲义上有一个叫做这个责任的机会表，这是一个建议，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表来帮助小孩建立他们的责任。那么要用这个表有四方面要注意。第一，用这个表之前要向孩子说明怎么来使用这个表。这个表的左边就是写下你希望他负责任做的事情，那么然后就是列出每一天呢，请他自己在这个表上打勾，他有没有尽责做到啊，你要告诉他怎么来用这个表，同时也告诉他有一些什么奖惩，有一些什么奖励，有一些什么处罚。我们用这个表如果没有奖惩的话，对他没有什么期动机啊，他就没有，所以要引起他能够学习负责任的动机，我们可以给他一些奖惩。那么奖励的方式我刚刚说最好是不要用钱，但是我们可以有各种很有创意的奖励方式。那么我想这个我就不花时间在这边多说，也许你们大家可以彼此交换意见，看看每一家用什么样的奖励方法。第二， 这个表定出来，左边所列出的应当负责任的这些事情，父母应当要以身作则。我们不是把一个表交给小孩子去遵守去负责任，我们自己却不负责任。所以第二，父母要以身作则。第三呢，父母既然用这个表的时候，就要继续不断的按时候来检查这个表。换句话说，你不要表交给小孩，你从来也不看，也不管他做到没有，对他来讲，他也觉得你不 care， 所以他也不会再去做啊。所以要每一天或者每个礼拜啊，继续不断的、持续的去检查这个表。那么第四，父母应当要按时给予奖赏。如果答应孩子有任何的奖励，就要准时把奖励给孩子。那么这个表如果大家用，是很有帮助啊。可以省去很多很多的啰嗦唠唠叨叨，就是用这样的一个表来帮助孩子建立这个负责任的这样的一个责任。那么最后呢，就是这个金钱管理的训练这方面呢，也是教导孩子在金钱上怎么样来做一个负责任的管家。那么怎么样来训练呢？就是给孩子零用钱。那么什么时候开始给呢？我自己个人的建议是学龄儿童就可以。我们家的小孩是小学一年级，我们就开始给了。那等一等，我再用我们家的例子跟大家说明啊。我先讲，我们给儿女零用钱不是为了给零用钱而给零用钱，给零用钱的目的就是要训练儿女学习管理自己的金钱。我们要清楚我们给零用钱的目的，训练儿女学习管理金钱。那么因此我们给他是我们要教导他怎么来管理。这个教导主要分三方面。第一方面，首先要教导他们奉献，好，不要长大才教，从小就教，教导奉献跟施舍。奉献是给神，施舍是帮助别人。那么如果你给孩子零用钱以后，每个主日到教会的奉献，你不需要礼拜天拿一块钱给他，你教他从他的零用钱里面，自己从零用钱里面拿出钱来奉献给神。那么你可以给他一个建议，你可以建议说，譬如说他有20块一个礼拜，假设哈，你可以告诉他说，可能你这20块如果我们是以1/10的话，就是2块钱，是不是啊？你要教他到底可以怎么奉献。我们家的孩子那时候是台湾的钱20块啊，开始的时候台湾的钱20块，但是他们每一个礼拜奉献是奉献1块钱，所以4个礼拜或者5个礼拜，他们其实是奉献1/10，是不是1/10啊，或者超过1/10，所以不仅是1/10。那么同时也教他，像学校有时候要捐款，有一些人需要帮助，你不要拿钱给他去捐，学习让他从自己的零用钱里面拿钱出来去捐啊。这个是从小，这是第一，教他怎么用钱的第一方面，奉献跟施舍。第二方面要教他储蓄，他可以学把他零用钱一部分存起来，你可以给他开一个户头。那当然这个又跟开 account 有关系什么，所以我们家我是没有给他在银行开户头，在我这里开一个户头哈。所以我有一个本子，我就把他的钱两个人呢，我们 Ruth 跟 Joyce 我都是写下来。那么还有生日的时候，有时候你是送爷爷奶奶给他100块，你不要把他的钱吞了哈，这100块是他的钱，就告诉他说爷爷奶奶给他100块，给他存在他的 account 里面啊。那么圣诞节也许爷爷奶奶又给他，像在台湾新年拿红包啊，那红包有时候拿很多的，所以 Ruth 跟 Joyce 从小这些钱我都给他存起来，我就用一个本子都写好他们的钱有多少啊。第三，只是教他奉献教他储蓄还不够，还要教他怎么样有智慧的用钱。那么他那么小哪会用钱呢？通常的机会就是爸爸生日的时候带他去店里面， 他可以用自己的钱给爸爸买一个生日礼物，或者妈妈生日，或者哥哥姐姐生日，或者他的同学生日，好，等等之类，也要教他有智慧的用。如果我们只教他奉献，只教他储蓄，不教他用钱，他就变一个守财奴。因为呢，这钱只有进来没有出去啊。当然奉献是一方面，但是好像都舍不得用哈，所以要教他很有智慧的用钱。那么最后还有一个建议是建议，但是我们家这样做我觉得是非常好。我们的孩子上大学，我刚刚说了，对，到 teenager 他有打工，那他就打工的时候哈，我是建议如果他有打工就可以不需要再给零用钱了，因为他打工就已经有一些收入，这就是他的零用钱。然后我们还是可以用上面所提到的这三方面来教导他怎么用这些钱。那么我们家是孩子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很清楚地告诉孩子，他的学费我们负担，他的膳宿费我们负担，但是他的零用钱我们要他自己打工来赚他的零用钱。所以他去上学的时候，我们学费跟膳宿费都直接交给学校，所以当他去上学的时候，我们没有给他任何零用钱。当然开始的时候我大概有给他500-600块，这500-600块是什么呢？是他 laundry 洗衣服啊要丢的那个钱，还有买课本的钱啊，买笔记一些杂物的钱，这个钱我们还是给了。但是他自己要花零花的钱，奉献的钱，我们鼓励他去打工。因为他的零用钱他不需要打超时，就是说这个打工啊，我们的两个孩子大概都是10个钟头，一个礼拜10个钟头啊，这个也是训练他们负责任。那我真的是很感谢神，第二年我们两个孩子自己主动地跟我们说，妈妈，书钱洗衣服钱都不要给我们，我们可以自己负责任。所以我跟牧师就只有开学的时候把学费膳宿费直接交给学校，然后剩下的他们都自己负责任，一直到今天。当然我们家小孩上大学的时候，我说了除了我多有500-600块给他以外，我刚已经说了他在我这里有 account 哈，在我的 account 里面两个孩子都存了几千块美金哈，因为那时候在台湾啊过旧历年那个红包也是收了不少哈，都一直积起来，所以他们也都有几千块美金。所以第一天上学的时候开那个 account 里的钱不是爸爸妈妈的钱，是他们自己的钱，是他们这从小一直到大存下来的这些钱就放在他们的 account 里面啊。所以啊，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如果你的孩子上大学，让他们也有一些责任在他们的金钱上，但是这个呢要从小就开始教。所以我是非常建议哈，小学1-2年级如果你觉得太小，3-4年级可以开始啊，教导他们怎么样在金钱上来运用来管理。好，对不起，我今天时间延长你，因为我一定要把这一堂课教完，下次我们才可以再教关于品格跟道德的塑造。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一起来思想怎么样来教养我们的儿女。主，再一次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自己的有限跟缺乏。主啊，求你做我们的老师，你是我们最好的老师。虽然我们听了，我们学了，但是在我们实际的应用上，实在是需要圣灵亲自来帮助我们，不但帮助我们，也帮助教导我们的孩子。主，谢谢你，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真的是可以靠着你的恩典来完成你给我们的托付。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